内容之前，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恭敬的再一次的把这段学习的时间，就是从圣经来学习的时段，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主，我们深深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因此，我们把这个课堂恭敬交托，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受教于圣经，受教于圣灵。因为我们确实深知到，圣灵是最好的老师，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使我们从当中能够学习，并且能够在我们的信仰的成长的过程，借着我们愿意学习圣经中的真道，我们必定能够有所成长。恭敬再一次交托，你仆人也再一次向主你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拦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早上呢，就所讲的是有关于这个几个重要的这个层面，就谈到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次序，谈到有关于神自己的这个恩召。救恩次序里面呢，我再背一次给你听。那么待会有机会，我会还是会叫你背给我听。恩召重生，信心加悔改的归正，称义饲养成圣坚人的荣耀。这是九个有关于这个救恩次序的这个步骤。那么待会有机会呢，我还是会叫你给我加以这个解说。那么这样的一个次序，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有，但是没有一节经文把这九个步骤同时出现在一节经文里面。不过我们知道了有这样的次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变成了我们知道有逻辑次序，但是呢，比较在时间次序上呢，有一点困难，所以神学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神学家用同心圆的这个方式，同心圆方式，它的中心点是与基督相联合。那么与基督相联合的这个时候，这些属灵益处呢，都是属于我们，但是有一些的成绩还是在时间上，比如说成圣啊、坚韧的荣耀。那肯定不可能在重生的这个前面，所以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次序。那么谈到有关于这个恩召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恩召其实呢，它分两个层面，它主要的这个内容谈到神在特定的时间将特定的人发出特定的呼召，为了成就特定的使命，这是谈到有关于这个呼召。那呼召里面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外在的呼召，一个是内在的呼召。内在的呼召也同时把它称为恩召，因为它必定产生果效，所以叫 effectual calling，是变成是一个恩召。那么这两样的这个所谓的呼召，是曾透过他的道被传讲的这个时候呢，就向人发出说你要归回到神的这个面前。那么人所问的就是一个到底这所谓的外在呼召，既然不能够产生果效，请问他的诚意是在哪里呢？我们特别把那些经文已经给大家看过了，特别我们说神说是就是，神不需要发誓来证实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但是这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33章第11节特别讲到说，我指着我的永生什么启示，我不愿意恶人灭亡，我乃愿意他们归回。所以呢，神的诚意在 general calling 里面是不容置疑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到底它是怎样的这个运作，但是呢，我们不足够以因此呢来怀疑有关于神这方面给我们的那一种的这个教导。就神在福音被传出去的时候，每一个在座听到的人，神都很诚意向他们发出呼召。但圣经确实给我们看到呢，当人听到这所谓的福音，发出了呼召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肯相信，有一些人就直接的这个拒绝福音，那因此呢，就构成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不能够这个得救。人不得救，不是因为没有福音，是因为犯罪。所以这是我们要把两个的这个前后的一个重要的关系，把它这个列出来之后，如果 在这个谈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会把这个观念再把它这个提出来。那这次呢，我给你做几分钟的一个复习，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早上我们所听的，如果你忘记了，现在又记回起来了。OK，那我们接下来所要谈的是有关于重生的这一个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程序里面啊，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重生。那到最后呢，我希望呢也有机会谈到有关于这个信心加悔改。如果下午谈不完，晚上我们再稍微用晚上的时间来谈到有关于信心与悔改这件的这个事情。但呢，谈到有关于这个重生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需要重生呢？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点明一个很重要的。这为什么呢？我们必须要重生，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呢，他是这样的说的，请你来听我念。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使我们，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读经到这里，那这里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果我给你看下面这张的这个图。下面这张图你看到，我特别的啊，给予我的秘书我说，你把这张图画得比较生动一点点。那么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人，他在一间着火的这个房子里面，他在睡觉。这里面是热烘烘的，OK，但是呢，他睡觉在做梦，梦什么？梦他在游泳，游泳完就一吃 ice cream，凉上加凉。但是外面是很热的，OK，已经面对这个生命危险了。他在这个做梦的这个时候呢，梦什么？梦到他在游泳，又在吃 ice cream，因此是吧，凉上加凉。外面是热的，但是呢，对他来说呢，他并不觉察，也不觉悟说他是在危险的这个当中。如果你要给这个人知道说他正处身在危险之中，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把他叫醒起来。一个死人怎么能够对外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环境的条件能够有所回应呢？虽然我们说这个罪已经使他几乎要灭亡了，但在他享受罪中之乐的时候，不知道罪的危险，这是罪人的状况。所以面对救恩也是如此。我们发现呢，当人在最终的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接触到最对他来讲有一种生命上我们所说属灵生命的这个危险，他反而说，好像保罗这样说，我们在私欲当中放纵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在危险的这个当中，要怎样呢使他能够知道说呢，他正处在这个最终的这个危险呢？先把他叫醒。一个死了的人要能够对外在有回应的，先要得回生命，所以我们才说了，宗教哲学论是非，宗教论善恶，基督什么谈生命判生死，所以是基督教呢，先要把这个已经死在罪的人，把他叫活起来，他才能够有所行动，对他的处境能够有所回应，对他以后应该行善的这个事情呢。能够有所尽上他的这个职责。如果我把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再把它念下去呢，我想我们刚才所说的宗教之间的异同，哦，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这个在这里的一个教导。你再翻开我们刚才所念以弗所说第二章，我该给你继续念下去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既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听啊！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不是靠着行善得救，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工作，创造之功。啊，我们一般上把重生呢，称为什么？再创造，recreation，这是我们神学上的用语，把 regeneration 这一件的事情。把它称为神在我们身上再创造，recreation。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你看，先有生命，才谈行善。啊，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几句话呢，就点出我一开始所说的是的，宗教都是劝善。但是基督教不是谈行善在先，而是生命在先，先有生命才能够谈到有关于这个行善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问题。那这是呢这张图所要这个表明的。那如果谈到重生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的这个时候呢，谈重生谈的最清楚的是约翰福音书第三章，所以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因为这是呢。谈的所谓的重生，谈的最清楚的一段的这个经文，你翻开约翰福音书的这个第三章。约翰福音书的这个第三章，我给大家来念一下，从第三节念起到第八节。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那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圣经里面谈重生的这个时候呢，用"生"这个观念来谈这个所谓的这个重生，用"生"的这个观念来谈重生。如果我给你再倒回去看刚才我们的这个。图的这个时候呢，你看他用什么这个 palingenesia，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重生。那么 genao 呢是生的意思，to be born 或是 birth 的意思。那么 anothe 呢是 from above，born from above，这是圣经希腊文的原文，用这两个字，to be born from above，the birth that come from above。从上而生，第一个呢，就把这个生的这件事情呢，把它点明出来。那么 from above 就谈到它的这个来源，从哪里生？从上面生，那就把它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来源呢，把我们生这件事情给它这个点明出来了。那么，当这里用 genao anthen 或是用"生"的这个字眼来谈的这个时候呢，其中包括有一些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在里面。特别当我们要谈到有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生"的观念呢就形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观念。但是我是你先把这个这个第三章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几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呢，把它这个提出来，他说，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这个国。然后又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这个国。那个在第五节里面。那我相信这里所谓的水跟圣灵，就是指到说是圣灵跟我们受洗的这个时候呢的这个外在的这个仪式。因为呢，这个受洗的这个我们所用的水，请你听清楚啊，不是水里叫人得救，水里永远不能够叫人的这个得救的，因为呢，我们相信说，若是有一个人他在形式上呢，他受洗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真正内在的信心的话，那个水里不能够叫他这个得救，所以真正使他得救的是神的这个道的。这个重生，那么这里你怎么看呢？因为呢，我们说人内在的信心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是透过外在看得见的形式，要把内在看不见的信心把它表彰出来。这是在教会随行礼的时候，也不是个仪式，因为对那些真正相信的人，借着真正相信，他要受洗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众人的面前。跟神、天使的面前，把内在人看不到的这个信心，但是却是透过这外在看得见的这个形式，把内在看不见的信心，把它这个表明出来。我讲一件事情，你可能就比较能够明白我在这里在说什么。如果你看马可福音，请你看马可福音的第二章，我看一下啊，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的这个第二章里面呢，就看到耶稣行了一件的这个神迹。你听我念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进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锯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以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这个事。请你看我一下，我问你，告诉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你起来拿着褥子走，哪一个比较容易啊？真的吗？起来，拿着褥子。如果他不起来呢？如果你说你的罪赦了，没有人看得见到底他有没有罪，反正我讲了，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受罪。所以这句话从人那个角度是容易，你的罪赦了，容易讲吗？因为不需要任何的这个证实来证实我讲的是真实的。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先说你的罪赦了。用神迹来印证里面人家看不见的这个所谓罪赦了这句话的果效，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了。也就是说呢，他起来走，耶稣基督是用外在看得见的神迹来印证他里面所讲那句人看不见的那句话，你的罪赦了。所以呢，有一个是外在看得见的，有一个是内在赦罪的。那耶稣。这一句话上，你的罪赦了，是真实的一句话。 那真实的这句话用什么来证实它是真实呢？用神迹。所以同样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如果真正相信人外在看不见的信心，透过外在的洗礼呢，使我们内在看不见的信心就在众人面前见证出来。所以呢，洗礼不是一个空洞的这个所谓教会的礼仪，这个礼仪对于那些真信的这个人，他不是洗礼叫他得救，而是洗礼表明他内在的这个信是真实的，因为他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认为说，这里所谈的，特别是约翰福音书第三章里面所谈的，借着水和道所这个这个生的，那么那才是圣灵所谓的这个重生。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有没有一个 supporting 的这个圣经呢？有，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请你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里面，他是这样的，这个告诉我们，请大家翻开，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如果你看的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第五章26节，翻到之后，请你听我念。教会是什么？我先从第四节念第五，对不起啊，第25节念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节，要用水接的道把教会什么洗净？要用水接的道把教会洗净，表示说水是有它的预表的功夫，预表什么？预表洁净的意思，cleansing，水 signifying cleansing。所以呢，借着水道，把教会这个洗净，把我们的罪把它这个洗净了。所以那个水是预表性的功夫，这个水里的话也是同样是如此。那个预表性的这个水，在我们受洗的这个时候呢，就洗净了我们的这个罪，预表性啊，因为我们有真信心，所以内在真信心是看不见的，但透过外在的这个仪式。就把我们看不见的信心，在众人面前，就为我们的救恩做一个见证。那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从水和圣灵所生的。其实我在讲以弗所书的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读的这个有一段经文，你可能在忽略了。这所谓的这个以弗所书是讲教会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经简。那么讲教会的这个经卷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这以弗所书不但谈到有关于教会论，它其实谈到婚姻，它其实同时也谈到这个婚姻。为什么呢？因为呢，圣经里面谈到婚姻的这个时候呢，婚姻不单单只是指向一男一女的结合，它其实背后呢更重要，要指到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你说有什么经文来谈到这个层面呢？我给你看一节重要的这个经文，请你先看创世纪。你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24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24节，请大家翻开创世纪，在创世纪翻开，我给大家念一下的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先给您看21节开始。耶和华创世纪二章21节，耶和华神从他沉睡，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先读经到这里为止，请你听啊，神在创造之后，后来再造亚夏娃的这个时候呢，就设立了人间社会第一个的社会制度，婚姻。 The first ever social institution whereby God has instituted in the community that's between Adam and Eve that He has created. The first social institution God has ever instituted is marriage. So, 婚姻不单单只是为基督徒，为全世界所有的人。啊，就是呢，它的来源是从这里来的，因为婚姻不单单只是为基督徒，婚姻为了全世界的人。只有当有这个婚姻之后呢，才有我们所看到的创世纪1章28节。所以你要生养众多，什么？遍满全地。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表示这个婚姻不单单只是为基督徒，为了全人类所设立的。但是婚姻对基督徒的角度说，它被提升了，提升到一个它属灵上的含义，不单单只是社会制度的这个含义。被提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含义，提升到属灵含义，在哪里讲呢？在以弗所书5章31节，请你再翻回刚才看的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翻到之后，请你听我念第30节。以弗所书第5章30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腱在此，有就是他的骨和他的肉。你看，这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创世纪第2章23节里面所说的。然后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你看到吗？婚姻不再只是一个一男一女的结合了。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这个婚姻已经被提升到一个指向教会跟基督的关系。那这是以弗所书，如果你稍微注意以弗所书的教导，有关于这个基督怎样爱教会，其实呢，它也是指到婚姻里面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成为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的这个教导。那我这个教导就指向基督跟这个教会，基督怎样为教会这个舍命，丈夫要怎样为这个妻子舍命等等呢，都是在这里所教导的。所以以弗所书不单单只是一篇谈到有关于这个教会论的重要的这个经卷，它其实呢对婚姻的话，这里有很好的一种的这个教导。那是这里呢，我先谈到有关于这个约翰福音书，给你稍微了解里面有几段重要的经文的这个观念。所以他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就不能进神的国。也是说，一个人如果要进到神的国的话，他一定要有真实的信心，借助外在的一个所谓的仪式，但是要表明内在那看不见的信心的真实性，在这个里面。然后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表示说，从圣灵生的，圣灵的工作有一个不能够用理性完全去理解的层面。圣灵的工作有一些不能够完全用理性去理解的这个层面。他说什么？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也就是那已经超乎理性所能够这个理解。我指出这一点，特别是针对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常常教导什么？你有被圣灵充满吗？你有被圣灵说有的话，你说方言呢、啊，或是你往后倒啊？如果你往后倒，或是你说方言呢，用外在感官所能够感受上的东西，表明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圣灵有一些工作的层面是不能够用感官、不能够感觉、不能够用理性充分了解的。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出由圣灵所生也是如此，表示说呢，它有一个 element， 这个 element 呢是不能够完全用理性的去加以这个了解的。因为到底圣灵的工作还是属于什么？圣灵的这个层面，神的工作是人所不能够完全 参透的这个层面，那这是呢我们所需要这个了解的。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经里面呢，有时用风，其实指向这个圣灵。你如果看创世纪的这个时候，在创世纪有一节经文，你可能不太会注意这一节的这个经文，第3章的第8节。创世纪的第3章第8节，他是当亚当犯罪之后呢，他是什么？天起了凉风，然后就耶和华神在园中行动。即使呢，当风在动的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叶子在动，叶这样表明背后什么？神的这个存在，或是神在那边工作了。这特别风在经文里面呢，有时是提到什么？它是指向这个圣灵。看到风动的这个时候呢，亚当知道说神在中间了，虽然神是看不见的。OK，所以借助这个外在的这个所谓的风，天起了凉风，那么树叶在动的这个时候呢，已经暗暗指向说神在亚当的这个之间。所以，如果你看这个诗篇，也就讲了神以风为这个铺衣等等等等等等，OK，那乃是指到呢，旧约里面确实有用风这个预表或是指向圣灵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教导。好，从这里你就发现了，当圣经里面用这所谓的这个这个童声的这个声字的这个时候呢，我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的这个。耶稣所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比喻，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所指向的，确确实实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这个教导。他从用身，身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行动。我问你，有谁可以自己决定我要生，或是我不要被生吗？你可以告诉你妈妈吗？哎，不要生我不要被生啊。生是非常被动的，你不能够决定要不要生，你不能够决定什么时候生，什么地方生，所以用生这个事情表示 very very passive in terms of the action itself that you cannot decide for yourself whether to be born or not to be born, when to be born and where to be born. There's nothing you can play a role in terms of birth. 所以用生这个字呢？是非常被动性的观念来表明，我们之所以重生的话，我告诉你，你完全没有功劳，完全是神的什么？神的作为，因为不是由你决定我要不要被生，什么时候生，在什么地方被生，你完全不能够决定。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认为说呢，当圣经里面用重生、用生这个字 （born to be born） 或是 birth 这个字来谈到有关于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透过重生活过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所谓这个比喻。如果你看耶稣呢，你不要看耶稣在外面的人看来，耶稣讲的没有什么深奥。他都用日常生活，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是世上的光，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一个东西。外面的人看圣经不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奇妙。我圣经呢，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看圣经，哎呀，这个圣经哪里比得上我们伦理？里面所讲的道理才是深呢。OK，你看都是很表面的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字眼，其实呢。耶稣用比喻来传道是非常非常的深入浅出啊！我是世界的光，这句话呢，你听来说，哎呦，非常的这个普通的一句，我是世上的这个光，好像大家都可以这样讲。OK，我问你，一个眼睛啊，视线正常的人，请问他看得见东西吗？他说：“李牧师，你问这个也很奇妙，当然看得见了。OK，一个视线正常的人，请问他看得见东西吗？我告诉你，把一个 vision 正常的 2020 呢，把它蒙上一条黑布，把它放在个黑漆漆的箱子，再把它放在个黑漆漆的房间，看得见吗？光是先决条件，你懂吗？一个人视线很正常，要能够看见的东西，首先什么，先要有光。” 没有光的话，你视线再怎么正常的话，你看不见东西。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很伟大，也是很妙，你懂吗？I'm the light of the world，这是耶稣呢在这个第八章所说的啊，约翰福音是第八章所说，我是世上的光，然后才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呢，如果没有真理的照耀，你的理性再怎么样强，你想不到东西，你懂吗？没有真理嘛？我们常说，科学再聪明，科学家只能够发现真理，不能够发明真理，同意吗？科学家再怎样聪明，只能够发现真理，不能够发明这个真理。如果神没有把自然力放在宇宙，请问科学家要发明什么？发明一件东西叫没有了，有一件东西叫 nothingness。OK，you are very powerful in your analytical mind。But what that you can analyze, you analyze nothing. 如果神没有先把真理放在宇宙，你没有东西去发掘，你们没有把自然力放在宇宙，你去发现什么？你发现没有？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圣经里面有一些字眼好像非常简单，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背后所隐藏的是非常深奥的一些的这个东西，包括我是世界的光，包括我是真理，包括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呢？神的名字在旧约里面，这个出埃及记3章14节所启示的 "I am who I am"，这句话太伟大了。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I am"，因为当他说 "I am" 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说 "I am" 那个时候的 "I am"，理解吗？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I am"，因为当他说 "I am" 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说 "I am" 那个时候的 "I am"，多少细胞死了，多少新的细胞生出来，他的血液从这里已经跑到那边去了。OK，人不能够 keep 一个 eternal constant，人不能够成为一个永恒的常数，只有神本身 "I am"，"I am" 什么？就是什么 everlasting 的 now present，永恒的现在，你懂吗？他没有包括 "I was"，"I will be"。这 I am，只有神能够说 I am，所以呢，当旧约里面神自己启示的名字 I am who I am 的这个时候呢，这是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的启示，神自己称 I am，确实呢，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所谈的是太过的这个奇妙了，所以它就是呢，身，那这个整个这个身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有关于这个我们的重生的这个时候呢。那这个非常好的，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说法，因为呢，在生这件事情，我们非常被动的，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功劳，可以说是我们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我们时候不要被生，啊，这是我们所不能够这个决定的。那么再加上呢，生是一个不能够逆转的这个行动。生了就不可能不被生。Once you're born, you cannot be unborn。那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恰当的一种的这个表明我们被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方式。这个到最后你引用到有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例子。为什么？我不晓得美国没有，但是马来西亚很多。我们有一些呢，叫做loan shark，你们听过吗？阿龙阿龙，听过阿龙吗？哎呀，这个名词是很东南亚，你们没有听过。有一些人呢，他们如果生意上周转不灵，或是赌博输了，他就跟人借钱，那是非法的贷款的，非法贷款利滚利是很怕人的，而且成为一个很大的个欺诈的一个的这个集团。你跟他借1000块钱，那么过了2、3天的话，就不是1000块钱了哦。他利滚利的话，而且他用欺诈的这个方式，他会用他自己演算的这个方式呢，没有穷尽的。你那个钱是还不完的。而且呢，在东南亚，我们发现有一些这种欺诈这个集团的话，你只要上网，他说你可以从这里这个借钱的话， 你只是上点击他的网站，你根本没有借的话，他那200块呢，先已经放在你的户头，然后从那边去算起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个东南亚，特别在马来西亚，这种欺诈的这个方式呢，是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猖獗的。所以就有一些人，他们的孩子呢，去赌博啊，或是去借钱，有时借了七八组的阿弄的这个钱呢，结果还不清。他们就追到他的这个父母亲、亲戚那边，或是妻子，或是兄弟，或是父母亲那边威胁，你再不还钱的话，我们泼红漆；再不还钱的话，我们烧你的房子，真的是烧啊！他请一些跑腿，这些跑腿的话，他给他一次干这种事情1000块钱，他用一个什么汽油炸弹投进去的这个什么着火，结果真的有人房子被烧，有人被烧死。OK。那是东南亚的这些情况，追不完的这个债，后来父母亲呢不能够再耐下去了，就有一个，我们马来西亚有个这个一个叫林天士的，OK，那么他是一个政党的一个代表，常常为民间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出面有个记者招待会，那记者招待会里面他说呢。这些父母亲已经跟他的儿子宣布什么脱离父子关系了，因为不要再承担这种罪的这个东西了。我告诉你，无论你报纸怎样登，里面什么血还是他的，切不断的。你报纸怎样登，从今以后我们已经不再是父子关系，里面的 DNA 什么还是他的 DNA 呀、啊？生就不可能不被生，once you're born。You cannot be unborn，把这样的观念呢，把它搬到有关于我们重生这回事情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用"重生"这个字眼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一个字眼，也就是说，一直得救，永远得救。你只要从圣灵生了，就不可能不再被生，永远呢，就是所谓被生的那一个的得救的这个基督徒。那我再谈有关于一直得救、永远得救，我再给大家更详细加以这个解说。因此，它不单是被动性，它是什么不能够逆转的，is irreversible，不能够再逆转的。所以就谈到一个人是不可能从救恩失落，如果他的救恩是从神来的，因为这所谓生这个重生，那是完全人没有功劳，是完全出乎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这个作为，那么当我们谈重生的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人怎样被重生呢？我给您看一节重要的这个经文，请大家来看有关于人被重生的这个时候呢，看，对不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彼得前书，请大家翻开，我们看第一章的23节。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3节，请大家翻开的时候，我给大家来念一下。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常常说，我喜欢信徒用纸本的圣经。为什么？我这里叫你画线的时候呢，如果你画重生这两个字，把它圈起来，难道很多的 subclauses 不要去理它？然后你从这里就跳到世界界，把它圈起来，然后道把它圈起来。你所圈是三个字，一个是重生，一个界。一个道字，你把这三个字把它连起来，重生借道。很多的 subclauses 呢，就变得它 very distracting。OK，你就不太注意这句话在讲些什么。如果你把重生这个字眼圈起来，再把这个借这个字把它圈起来，再把道圈起来，把这三个字用一条线把它连接起来，你就清楚了。重生借什么？借道。我们怎么重生呢？借着神自己的道来这个所谓的重生。 还有一句话跟这个很相似的，也是谈到呢，神是用道来生我们，请你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的这个第一章，在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的这个时候呢，请你看这里所要这个谈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一二三四，啊，对不起。雅各，对，我看到希伯来书去。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什么？用真道生了我们，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因此呢，我们怎样重生呢？我们是借着神的道。也说，当福音被传出去的这个时候呢，这个道被讲清楚的这个时候，无论是在公众的聚会，或是在个人布道会里面，啊，个人布道的当中，当道被传讲的这个时候，神是借着道，借着圣灵工作，就重生我们。那是这里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层面，也就是我们怎样被重生呢？我们乃是借着什么？神的道被重生，那是这里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意思。而神的道呢，请你注意，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有创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能力。我先给你看一些重要经文，请你看《约翰福音书》第六章。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请你看第六十三节。约翰福音书第六章的第六十三节，这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看到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生命。所以呢，这不同的经文里面，把它结合起来，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提炼出它的结论的这个时候，我们乃是借着神的道得以这个重生。我再给你看一个。非常 vivid 的、非常生动的一个的这个说法，请你看《约翰福音书》第十一章，《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一章，《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一章里面，他是这样这个说的。我给你念这个十一节开始，《约翰福音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你翻到之后，请你听我念。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什么死了？”看我一下，圣经呢？相当多的地方用“睡”来预表死亡，保罗也是这样。你刚才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不是都要睡了，乃是都要改变，有没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谈到复活的这个时候，我们不是都睡了，都什么都要这个改变。所以呢，保罗也是呢，啊，这个睡了的人，他们啊以后一定要复活。所以呢，我们不必太过分的这个悲哀。关于基督死亡的话，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音乐家，著名的音乐家，唐牧师把他称为是亚洲的 Pavarotti 陈荣。陈荣去世的这个时候，我去参加了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我说：第一，他不是去了，他是回家；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回家，因为这个世界非我家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了，我们是回家。第二， 圣经所说的，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睡了总有醒的一个时刻。基督再来的这个时候，我说他不是结束，是开始。另外一段呢，我又不能够用常言，因为永恒不能够用常言来表达。另外更长远的一个存活，死的时候才开始。死是一扇门，把你从这里搬到那里，把你从这里这个开始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的更长远的一个旅途，就是永生。所以我在他的这个追思的这个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他不是去了，他是回家；他不是睡了，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他不是结束，是开始。这同样呢，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观念在里面的耶稣，有人告诉他说，拉萨路死了啊，或是说他知道说他死了，但是他告诉门徒他睡了，我们去叫醒他。门徒说：“哎呀，他睡就好了，为啥去吵他？不要去干扰他。”耶稣说：“不是的，明明啊，他是死了。”然后接下来这句话很有意思，耶稣到了就知道拉萨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我认为说，耶稣刻意呢，当人告诉他说他在忙他的事工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去，他等4天。为啥他要等4天？犹太人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说如果一个人死了4天，就真正死了。如果一个人死了4天，就真正死。这个跟接下来他要行的神迹有很大的关系，你懂吗？所以他就在那里到了，他认为说他已经死了4天了，他才去。这个跟中国呢有一个观念很相似，中国人死后有一个哭头七，你听过吗？哭头七，哭头七，7天的七。一个人如果死了，那些的世俗人把他摆一个灵堂在家里面，第一天就哭，哎呀某某人啊回来吃啊，然后第二天就某某人啊回来吃啊，哭7天，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相信人有三魂七魄，三魂七魄的话，你哭第一天，他第一个魄走了；再哭第二天，第二个魄走了；第三天，第三个魄走了；到7天，他真的走了。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思想，哭头七，OK，那哭了7天之后，那个人真正就走了，跟犹太人这里的观念很相似。犹太人这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说，一个人如果死了4天，就真正的这个死了。所以耶稣知道呢，他在坟墓已经4天了。也就是说，对那些围观住的人，他们的认识，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认知里面，拉萨路真的已经死了。就在他们认为拉萨路已经真正死的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出现了。在41节，请你看一下。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住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你看呢、那死人就出来了。死人怎么能够出来？比如前面那句话很重要。就什么呼叫说拉萨路你出来，耶稣的话带有创造跟起死回生的力量，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你在创造的时候，神说有就有，神命立什么就立啊！你看神创造的时候，有一些神不必亲自动手，只有人这个所谓的这个被造的时候，神亲自动手，塑一个泥娃娃出来，OK，然后再吹一口生命的这个气息，否则的话，神说有就要有光。就有光，比如说神的口里面所说的话，有创造的力量。若有人在嫉妒你，他是新造的人，这是第一点。然后还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拉萨路，你看已经死了4天，耶稣说：“拉萨路，你出来。”死人什么就出来了，表示说前面那句话叫拉萨路从死里面复活，表示说是重生。重生由哪里来？由神里面口中的那个话。神口里面话是什么话？道，这是道，叫人因此在死里面得以这个重生。所以重生在这里扮演那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因为只有透过这所谓的这个 重生，用道生我们的这个什么呢？我们这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再给你看为那张图呢，给你再一次的被提醒。原来呢，我们这，哦，对，应该是在下面，OK。重生，啊，这个一个人先被叫醒，先得到生命，他才能够回应。所以那一些说这整个信是由我们自己来的，那从这个保罗所说的死的人怎么能够回应呢？是不可能的，除非什么先活过来，那才能够对他自己的处境有所更深入的了解。才能够对自己所处最终的属性能够有所回应，有所这个回转，那这是这里所要带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先是什么？重生，先要得以重生，然后才能够这个对外在的环境能够有所这个回转。那我们谈这里就谈到重生，就谈到这里，因为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重要题目。叫做什么？信心跟这个悔改，信心跟悔改，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这个谈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我先在这里呢扣一个啊，你好像在你的这个讲义没有，如果你要把它拍下来，关于这个信心的这个定义的话，可能对你呢是有一些的这个帮助。所以，当我们谈这个信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是依靠自己的资源，无论是物力、财力、智谋等等，在信心里面是完全放弃靠赖自己的资源，使自己完全没有保留的投靠神的恩典跟慈爱。所以，信心因此也是抓紧神在基督里的一切应许。完全依赖基督在救恩中所完成的工作，并且每日依靠圣灵内住的力量过生活，所以信心是指向说对神完全的信靠与顺服。那这样的一个所谓信心的定义，反映在谁的身上呢？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要出去，还不知要往什么哪里去，完全把这个交托给神。完全把这个托付在神自己的这个本身上面，而不是靠自己的物力、财力、智谋。我想呢，这是一个，对不起啊，很难的功课，确实是很难的这个功课，因为呢，这是完完全全出于圣灵自己所动的这个工作，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完全依赖神，而不是依赖。我们自己好，从这里呢，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信心这方面的这个时候的定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原来呢，当我们谈信心的时候，信心基督教，我不应该说基督教，Reform 神学，Reform 神学认为说有四种的这个信心，Reform 神学认为呢是有四种的这个信心。第一呢，是历史性的这个信心。历史性的这个信心。第二，我们说是神迹性的这个信心。神迹性的信心。第三，是我们说暂时性的这个信心。Temporary faith。第四，救恩的信心。有四种的这个信心，一个叫历史性的信心，一个叫神迹性的信心，一个叫暂时性的信心，一个叫救恩信心。我一个一个给你加以这个解说。历史性的信心，有一些人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当作是个革命家。当做是一个教育家，当做是个伦理道德家，因此耶稣对他们说，这个人真实存在，但是呢，他所相信的跟救恩没有关系， 他所相信跟救恩没有关系，他只不过相信耶稣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人物，由他的这教导值得我们这个参考。我后来发现呢，北大呢，有很多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出版了很多很好的这个著作，研究关于这个基督教的，但那些人本身不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他们所存有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这个信心，相信耶稣这个人物，相信耶稣所做的工作对社会有贡献等等，但是跟救恩不拉杠，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系。但应该是在中国吧，把它称不上叫文化基督徒，他们被称为是文化的这个基督徒。从文化这个层面、这个角度、这个立场来看呢？他们对基督教懂得可能比我还多，可能懂得比你还多。他们所出版的书的学术上的这个分量呢，比我写的书还更加有学术的分量。为啥？因为我不跑研究的路线，我跑什么？这个把神学普及化。我真愿意呢，神学呢，本来是在神学院教导这些神学生跟这些将来要做传道人的。我常常告诉我在东南亚，我不敢在你们这边进。我在东南亚，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我做两件事情，我帮你读书，读懂之后，我用你听得懂的方式讲给你听，我用你看得懂的方式写给你看，所以我的书是很 popular level 的，OK，不是任何说很多人看你这样说，哎呦，你这样就是没有一种学术上的这个味道，我承认，为什么？因为我的志向是要把一些本来扣锁在神学院的知识呢，用。你听得懂的方式讲给你听，用你看得懂的方式来这个写给你看，就使这个神学能够普及化啊！这是我的一个的这个志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把系统神学用图解的方式呢把它写。我已经写完四本，我出门之前已经写完基督论，我秘书正在帮我画图，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大概10月份就可以出基督论了。我告诉我的秘书，我没有闲空再把它割下来。我说我应该写人论，因为接下来是人论跟罪论，我已经开始写人论跟罪论了，所以我希望人论罪论写完之后，看看今年最迟明年可以出这个人论跟罪论。我回去的时候呢，大概10月11份应该可以出基督论，因为已经在画图了，而且我图也已经画好给我的秘书，请他把它转成这个电脑的图。我已经开始写人论跟罪论了。所以我的一个志向是要把系统神学，把它用图解的方式把它写成，帮助信徒更加容易了解这个层面。好，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督徒里面呢，由这个我们所谓历史性的这个信心，那么这个历史性的这个信心在这里我们所看到历史性的这个信心，在中国我们会去把它称为文化的基督徒。跟他的这个所谓的真正救恩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连撒旦也有这种历史性的这个信心，请你看雅各书。雅各书，你看的这个时候呢，在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第19节，请大家翻开，然后你听我念。雅各书第二章的第19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什么也信，其实占尽。天使没有救恩呐、啊，天使堕落，神没有拯救这个天使，因此他们对这个基督堕落天使对神的认识，只不过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所谓的所谓的没有一种带出救恩的那个层面的这个。相信，那么神迹性的信心是怎么解说呢？神迹性的这个信心是指到有一些人相信神迹会发生在他身上，或是有一些人相信他会行神迹，结果神迹行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得救。我再讲一次，有一些人相信自己能够行神迹，结果他行神迹了，但是没有救恩。或是有一些人相信神迹会发生在他身上，但是呢，发生了之后，并没有因此带出这个 救恩来。我给你看两处重要的这个经文，请你第一呢，先看路加福音的第，我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请你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七节，翻到之后你听我念一下。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向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就欢喜，要因你的名什么记录在天上欢喜。你看，这两个是一个不同的东西。你能够赶鬼，能够做些东西呢，那不代表你是什么，在生命册上的。我问你，这些门徒包不包括犹大？也是说，这个犹大在世的时候，他会行神迹吗？他会行迹，但是犹大得救吗？不得救，所以这里呢，其实表明说，有一些人会行神迹，包括圣经讲的很清楚，清楚在哪里？清楚在马太福音24章，请大家看一下。我看你们是没有时间休息了，OK？因为我只有2个小时嘛，我到4:45就要结束，然后给你问问题，OK？你现在只剩下20分钟完了，所以没有去休息了啊。就一口气把它讲完，请你看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24节，请你听我念。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连显明也就迷惑了。我问你啊，撒旦能够行神迹吗？也能够行神迹，得救吗？不得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发现了神迹性的这个信心，有一些人相信他能够行神迹，但是那不代表是什么救恩的这个信心。然后你再看另外一件，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请大家来看一下，我给你大家念一下第十七章的第11节，《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翻到之后，请你听我念。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了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说：“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以神么？就对那人说：“起来吧，你的信什么救了你。”前面那个耶稣没有这样讲哦，所以你所看到的，我给你画一个图了。这里10个人，10个长大麻风的。那么这10个长大麻风的，他就经过的时候呢，就看到耶稣在那里，看到耶稣在那里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对耶稣喊着说：“啊，你看啊，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连靠近他们，用手碰到也没有，就马上告诉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接近了，比如说已经得医治了。那么他们之所以来到耶稣面，表示他们相信，不然他们不会来到耶稣面前嘛，对不对？他们为什么？ 在那一带的地方，耶稣行神迹医治病人，他们有所闻。因此，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出来喊说：“这也是根据旧约的这个律法，旧约律法长大麻风的什么，要在远远就喊我是不接近的，我是不见，不能够靠近人群。”所以他们远远在耶稣在那边就说：“耶稣啊，可怜我们吧！”耶稣说：“你就给这个这个祭司查看，一看呢就已经接近了，表示说他们一定存有一个信心。”我会被医治，神迹会发生在我身上。结果果然神迹发生了。当神迹发生的这个时候，他们被接近了，但是呢，他们有没有得救？没有。我讲到最后，只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跪拜他的时候，耶稣在说：“你的信什么？救人去吧。”表示说，这些人相信神迹会发生在他身上，果然发生在他身上，但是呢？没有救恩的信心，没有得救，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四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心，神迹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心，是这里所要这个表达。相信神迹会发生在他身上，果然发生；相信他会行神迹，果然行神迹。但是什么？没有这所谓的这个救恩的这个信心，所以我们要小心。在灵恩运动里面呢，你或许会看到很多神迹奇事。那些神迹奇事背后的灵，一定是圣灵吗？不一定。所以这也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所谈的。我们来看一下吧，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九节看起。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看呐、啊，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谁是真理叫人得救？不是神迹呀、啊！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了。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妄，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了。听啊，灵恩运动里面很多人是在看神迹，不是来找耶稣。他是要看神迹，不是真正在寻求这个救赎、救恩里面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人之所以沉沦的话，不是从救恩失落，请你注意啊，不是从救恩失落，因为前面讲了一句，在那沉沦的人已经定论了，或者定性了，他们是沉沦人，表示说他们不喜爱真理，喜爱什么？看神迹。结果他沉沦是什么？是因为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这些神迹不能够救他，那这是呢，我们从圣经所这个看到的。好，我再讲下去，暂时性的这个信心，暂时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心呢，是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是给我们这个提出来有这个所谓暂时性的信心，请你看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这个种子被撒在不同的这个田地上，那其中有一个呢，是被撒在我们所看到的磐石上。请大家看第八章的第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既至一见思念就后退了。所以这些人所有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Temporary faith，一种暂时性的信心，不是一种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心。有一位呢是在基督教里面非常出名的一个所谓的。 Puritan theologian 清教徒的神学家叫 William Perkins，OK，字很小，不过你那边有这张图，你可以看他的这个名字，在他的图像的下面有一个叫 William Perkins。William Perkins 呢是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清教徒神学家，Puritan 的这个 theologian，那么这个 Puritan 的 theologian 的话，他就把圣经里面这个观念，暂时性的信心 temporary faith 呢，就画成这一张的图。这张图你发现呢，有一个是黑色的啊，那么这个右边是黑色，左边是灰色的。OK，所以这里代表两种信心，他们的表现有很多时候是重叠的。但是不表示说，这个就等于那个，因为那些所谓的暂时性的这个信心，到最后它所带出来的不是得救，是什么？是灭亡。而那些真正的这个所谓有信心的，他们到最后所带出来的是真的这个信仰跟真的这个信心。他就把这个观念 develop 成一个谈到 temporary faith 的一个 system。那么你这张图会比较萌。你同时上网去查 William Perkin 的那个所谓的他飞的这个信里面有的啊，你把它放大的话，你就能看得清楚。我这边的字太小了，因为他的图太过复杂了，那你那边就可以看到，原来有所谓什么暂时性的这个信心。如果有一天，我说如果啊，如果有一天你在天堂要找一个人，找来找去找不到。你不要感到惊讶，圣经已经给你答案了。OK，因为呢，确确实实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信心是暂时性的这个信心，而且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耶稣自己所讲的这个比喻，请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给你念24节开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第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滚成滚，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城里。耶稣自己解说这个比喻，26节、36节。当下门徒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二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希望音乐也同时停止。麦子跟这个稗子，也就是说呢，确确实实在今天肉眼所看得到的这个 visible church 里面 composed of two elements，一个是麦子，一个是稗子。 也就是说呢，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基督徒。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你在天上没有看到他，不要感到惊讶。我圣经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在所谓的这个教会里面，有所谓的麦子，有所谓的这个掰子的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已经把答案给你了。OK，有麦子，有掰子。但请你听下面这句话：神没有给任何人智慧，在今天、在现时代、在今世，能够去分辨说哪一个是麦子，哪一个是掰子。所以你不要看到一个人从大门进来，他的肉长得是横的。你说这个人可能信主，我才不信。OK，这个人能够这个信主，或是在我们的会友里面，你看到有一些人肉是长横的。不要花太多精神在他身上，我看就知道他不是基督徒了。OK，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智慧，到底呢，怎样分辨谁是麦子，谁是掰子？我作为牧师的，我宁可把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把他当作是基督徒来牧养。你不要自作聪明，去把它分辨出这个是麦子，这个是掰子，这个是掰子，这是麦子。OK，算来算去呢，掰子比麦子多。不要去做这一些功夫，因为这是没有益处的这个功夫。我们作为牧者，我们在教会侍奉的，宁可把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把他当作是基督徒来牧养，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智慧去分辨谁是麦子，谁是这个掰子，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谈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一个的这个层面。但是呢，确确实实呢，是有所谓的麦子跟掰子。在今天的教会，这是以后如果有机会谈教会论，教会论就 touch 到这个重要的这个层面。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所看到的，确确实实呢，是有所谓的信心之不同，也叫历史性的信心，有所谓的神迹性信心，有所谓暂时的信心，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救恩的信心 （saving faith） 啊，这是另外一个的这个信心。我为什么对这一个呢，是讲得更加清楚、更加生动？因为我栽在这一个题上。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呢，后来我们博士呢，Westminster 博士是相当难的。OK，第一呢，你要如果要念博士的话，一定原文要有三个 credit 的希伯来文，三个 credit 的这个希腊文。所以这个是如果你没有的，要补修。补修呢，它不算是你的毕业的学分啊，是一定要修的，不过不算这个学分。第二，还没有进这个博士班，先要考四个的这个 paper。这四个 paper 的话，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通过了，那么你才被正式收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博士班生。然后进来之后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东西。第一个呢，一个 comprehensive exam。那么这个 comprehensive exam 第一天考四个 minor，每两个小时考一个 paper，四个同一天考，考完之后第二天考你的 major，8个小时考你的 major，那是笔试，OK，你在家自己安排时间，2个小时 minor，停一息休息一下，再一个 minor，一天要考四个 minor，跑完 minor 之后呢，第二天考 comprehensive 是8个的。这个小时考你的这个 major，考完之后老师批改之后呢，然后呢就把我们那个部门8个教授叫在一起，然后就做你所作答的那个答案来问你问题。我就栽在这个 reform 谈四个信心，请问是哪四种信心？回答不出啊，你懂吗？所以那时我就栽在这一题的这个上面，所以呢，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不敢忘。OK，所以也把它叫得清楚一点点，免得你忘。OK，所以 reform 谈这四种的这个信心。那么这四种信心的话，我们发现呢，另外一种信心叫做救恩的信心 （saving faith），也就是说，只有这所谓的救恩信心，借着圣灵把道传出去的这个时候，神用这个道，使我们产生信心。那这个是在哪里教导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罗马书的第十章，请大家再看为罗马书的第十章。 罗马书的第十章，在罗马书的第十章里面翻开之后，请我们来听我念。罗马书第十章，我给你从第九节念起。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你看这个谈信心啊，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传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把这个逻辑性把它关联起来，道产生信心，对不对？道产生这个信心，所以信心呢是由这个道而来的。你明白这个之后，你再看回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你就明白为什么说信心是从神来的。你看一下，再看回一下。我不厌其烦地把这些重点告诉你，表示说什么？这乃是我们救恩的过程里面重要的这个程序。你如果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这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什么所赐的。因为你把刚才所念的罗马书的这个 logical link。把它推演的这个时候呢，信心从听到而来，而道是从哪里来？神所差遣人传来的，所以到最后呢，还是要归功于神，不是归功于我们自己。所以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神用道生我们，这个道也是神所这个传讲，借着道才产生这个信心的。那么在这所谓的有关的信心呢？还有几个重要层面是我们所要谈的，信心的基础是什么？有没有所谓的救恩的信心？信心能够救人吗？那么信心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是不是有些领受比较大的信心，有些领受比较小的信心？好像唐崇用的信心比较大，李建南信心比较小，为啥他大人物小人物之分别吗？所以大人物神给他信心比较大，小人物给他比较小嘛。如果李建南小，你更小了哦。你就发现了，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我们要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能够谈，要晚上才能够继续。